别落邪知邪见。佛说的要一三见我，一人求我，是邪行舌道，不能见如来。那就叫邪见了，邪知邪见了。咱们想想，我们不以佛见，不以这个三相见，咱们从什么见佛呢？见什么佛呢？什么是真佛呢？对我们现在说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看？怎么印？就是我们对现在我们现实说的三宝，是住持三宝，佛像、经说，现在代表的生众的生切。你怎么印之？就是这个剑，你怎么印？是不错呀，这是铜做的，这是泥巴做的。但是在表现上头，它的表现上，他就把它当成佛的化身，化不是真的，化的东西不是真的，所以化的是由真的出来的，是由真的出来的。见相观性，我们在这住持三宝，要印制了啊，我们的离体三宝，这有过程的，有过程的。另外，我们这个地方提出这个见，这个见呢，咱们先消除哪见，因为哪见嘛是有分别的。就是我们执着的最主要的是我见，这个它有分别的，不能去入无分别的本性的性体，不能去入无分别的性体。等你把这个我见消失了，不去分别，不去嫉妒，你渐渐的才能够说我们达到空业，能够体会什么是法相。说为什么要你学禅定啊？他说你在定中容易，定中容易。那我们说动动禅有什么意思呢？他在动中，动中他感觉是在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观照的时候啊，在动，专注一境，他不是纷乱的，不是纷乱，就是动，他是一个相。或者甩手啊，或者走步啊，就是你行路上的，就是动向，动向而不动，动的寂静向，这两个是一个分别，一个无分别。你甚至从有分别的当中，在你释放当中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计较了，你才能进入无分别。到了无分别了，你才能够渐渐能达到无我，真正就是正得了。那你这个哪见才能消失？今天我们这儿有几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结束它，
因为明天还有一天，后天还有一天，明天我们结束，本来可以讲完就可以结束了，那么现在带着答点问题，明天做结束啊。这个问题不是我短时间所能答复的道理，因为他这个是代表我们很多道友，代表很多道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问的。这短暂的我先答复一下，说假使使用读这个学这个占察善那业报经，用这个轮相的方法，按照轮相来做，是不是把日常的佛课呀暂停？没必要，你佛课嘛，你照常做你的嘛，早晚功课呀，或者你自己定时做的佛课呀，你还照常做嘛？这个暂就不超那么长时间。你从这个用张家轮，你磕四拜，四拜完了是礼十方诸佛、礼十方尊法、礼十方显圣身、礼地藏王菩萨，四拜就够了。完了时候嘛，你要用这个转叉轮的时候，要用的时候，还有得念一千声地藏声号，那么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念都念一千声，这个意思，这叫用转叉相法的一规。 衣柜用完了，
你用一块洁净的，没人用干净的布，或者一块绸子最好，
用啥它光滑，
用就粘出来。
这个只能用那个，第二个轮下
六个轮的，
六个数字，
得织三遍，第一遍的数字，六个轮的总数加起，写上
那个字写上，
再织第二遍。
再把这个六个轮的总数加起再写上，
那么再织第三遍，第三遍织完了再把总数上，
三个总数加起好多数，对照地藏王菩萨所说的那个数字，
完了对照你所求的，或者问病人好不好，或者问我这个生意能发财不能发财，或者问我修道要修定能得到不能得到，
都可以问。
这个《占察经》它的目的，
地藏菩萨《占察经》目的，
上半部是给下半部做方便的，
下半部说你要修观、修定，有观、
有修观、有修智慧、修禅定，
正入道，
会入到一时境界，
那得先忏业障。
代忏，那占察轮就先忏业障，
完了你这业障清净了，
身口意三业清净了，
那用那三个轮，
身口意轮啊，
那三个轮的
都清净了，是红的。这个时候你再修定修观，一修就成，
就成劲儿。
说如果三业没清净，说你所修的唐丧，
唐丧就空的。是得到人间的福报，
想得到出世福报
没有，
想进入道品
不可能。
地藏菩萨说占察论的目的，实际的目的是为你修道用的，
看看自己业清净没有。
那么又旁立一些众生，就是那坚定性菩萨向佛请的时候，佛教他去请问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就跟他说的
目轮相法，佛不说的原因，佛自地自过戒，依补形象，这都非命的。可佛
知道这个法以后，就地藏王菩萨，
菩萨行菩萨道，他都有方便善巧。
地藏菩萨才说这个
占察相法，
上半部占察经主要说这个。
但你第一遍，大概你最初刚弄的时候，一次两次多不相应。
出众的祸呀蒙蔽了，非得把这层祸烧了，你再知轮相才能相应，叫你
让你多拜几次，多求几次，那你一滋了再对照就相应了。
相应了地藏菩萨就给你指示了，说是你这个病好不了了，那你不要治了，
或者
你准备后事吧，
就这个样子。
说我还想活着，一直求还拜还求，
地藏菩萨还有第二个方便法门，念我名号一万声，
那就拼命念吧。
念一万声之了还不行，那你加一倍加十倍，念十万声，
十万声还不行，你一定想就像把地藏王菩萨溜到了，
哎，
非要得个好不可，
那就再念一百万声吧。你再知你想转变了，哎呀，那个轮相转变告诉你个数字，就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
换一个跑道就换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试过
一遍不行，
回到一百万遍没事了，
没事，但你走起来确实通畅的无阻，
但这在你自己心里有决定关系，但是你用这个轮法的心成不成，他会告诉你一心呢，所以三心二意的那当然不灵，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拜忏，他主要让你忏悔，必须把业障忏净了。那占察善的业报经的目的叫你忏罪消业，业消了说你所求的皆得，所求皆得，它一共是189，数字是189个数字，六了。为什么189呢？现代的六根六尘六识 三六一十八，十八加十四就一百八十个。完了，再加你这个用的时候，这个的三四，现在用的时候，这个心一念的三四，完了再加个根本无明，啊，凑了一百八十九。你所有作业修福，用张成伦离不开六根六十六十，因为这个数一百八十九数字是这么来。这你要把那个占叉三那要把经都研究熟了，就做。当你用的时候，顶多半个多钟头，一个钟头。那你用三遍还不灵，你不要再用了。你今天不行了，你明天再重新开始，不是能做三次？三次还不行，今天不要做了。说你这个业障很重，明天再重新消灾吧。如果没消呢，就念，一边念一边拜，多少拜的灾消了，用的相应了，那你求什么？告诉你们求什么？而最初很难，那以后用你把这第一步过去了，相应之后，以后你每次知都相应，为什么事儿都明确告诉你，该做不该做。说不该做，你还想要做，那请地藏菩萨加持你转化。转化你得念他的名号，其他的都不要，就念名号。我念一万声、十万声、百万声或者千万声，你多钱你达到目的为止。这个不要断你的功课，每天嘛，你个这三茶三的夜把经，就是你读会用了就行了，没说叫你读，没有读诵，没有读诵占叉经的。你也很不好读，前头那个上半部啊，你很不好读。他只是告诉你是数字了，告诉你怎么用法，啊，特别详细教做木轮的木法。这个经一直的传播不广啊，人家不会做木轮。所以到弘一法师，他学艺术家的，他那地藏王菩萨说那个尺寸，他做出木轮来了，咋这么才有人用？那用的人呢，好多不按占叉经上用。我们台湾卖占叉轮的很多人，那就，但是弘一法师自己做那个，我们做的是标准的，那个尺寸跟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标准完全吻合的。但是某一大师那时候他没做占叉轮，他用捻揪写几个纸团来中间，他也灵，也照样灵。对，那会做占叉轮叫木轮相法，我们想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不要，千万不要贴功课。你本来用的很好的，已经在那消灾了，你把它一停了，再用这个，旧的放下了，新的没得到，这两个都失掉了。这个让我带领着恭诵《心经》《金刚经》《地藏王菩萨圣号》《灭定业真言》《三归回向记》等，即使松乐圆满这次法会，让我上课。那这个你们自己念心经能念呢，金刚经也能念，地藏王菩萨经圣号大家都能念呢，灭定业真言恐怕都会念呢。翁伯罗摩宁陀宁说好，这个谁都会念呢，但是念七遍或者念一百零八遍，那越多越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有时间可以，我很忙，大家就在晚上上课，我今天白天到那儿去，人家请我去，我给人讲开示，我也讲了，找我们吃饭，我在外边吃的很少，我不愿意到外边，我不应酬吃饭，因为我这个肠胃不适合。要有时间呢可以的，念地藏圣号，我念跟你念不是一样的，那么地藏王菩萨一点差异都没有。第二个问题呢，开始有关于你所亲近的参学的玄圣大德之经验，如弘一法师、虚老人、持戒大师、谭虚大师、能海大师等同款，这个就很长了。这个也有讲故事吧。那么根据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讲半个钟头，对吧？还有半个钟头。我最初很小的时候，啊，16岁吧，出家。出家的当年受戒，当年朝九华山，当年到孤山。这我跟大家说过了，都是做梦。人说梦是假的，我的梦好像都是真的。我都照着梦去，梦来指引我去，做个梦就去了，做个梦就去了。到那去了，石老法师的风范是这样的，我们就一个法师，不像现在出现好多法师。同学的最初是50个，毕业的时候完满了5年，病死一个，还是49个，没有走的，没有星期，没有放假，初一十五放2支香，洗洗衣服，就是这样。那么他就住在门口，我们那是楼，课堂在底下，又是念佛堂，又是卧室，我们那是通铺，一人一个屋的那个福报我们想不到，俩人一屋也没到，我们一个大通铺，125，两边对面床，中间的供的佛像，我们呢坐的时候呢，那个通铺的前边有一溜就像禅堂那样的。打坐的坐当，那晚上念完佛才能睡觉。那早晨也是，早起来嘛，先念佛。有的愿意随着上殿就上殿，不要随着在佛堂里，咱们自己佛堂念佛。佛院这是特殊的。那么呢，老法师上午讲一趟，或者上午讲戒律，或者上午讲华严经。或者下午讲戒律，上午讲环境，那随时老法师自己还会调整的。完了，每一个中间都有副小座，大座讲完了，小座副讲。那么他一天呢，从来不出去，他不出母佛堂这个院儿，从来不出去，他就佛堂，他自己疗房，他疗房里头是个小佛堂。那他一天就看见他总是披着衣在那念佛，我这就跟老法师学的，我跟他总这样接，我也不知道怎么事，我最初开始就跟他学这个手印，后来我问他的道，这毗卢遮那手印学华严经的人都解这个手印不是合适的。那他的行动呢，一天的时候除了睡那么几个小时觉之外，一天都看他在念经，我叫备课，坐那备课讲解。他说50多岁了就很衰老，我们过去那老汉50多岁都很衰老的，我们那时候大陆上是一到60岁就罢讲了，就再不讲课，到60岁就不再讲了。他就是念佛修持，那他说教导我们就是就是一天要修行。他念佛可是法界观呢，是用华严经念阿弥陀佛，他学法界观啊。他跟我们的四凡呢，就是什么事物都没有。那是我现在跟老法师比呢，那简直不是他的学生，他不接触事物呢。那如果哪个道友问他，说老法师，你给我回想点思想去。他从来不给任何人回向，你也不要求他加持，没有这个事儿，他不管的。念经讲经念佛，你要在他那跟老法师谈点俗事，说世间事，他不听你，他也不开心，那你就走吧。我们那个学堂的门呢总关着，托学生你也不敢出去嘛，老法师坐在门口，他光看见你，哪些人敢动？后边门后门不能开后门。说呗，星期天后门把那锁取下来，你可以出后门到那个洗衣服啊干啥的活动。我们在那个佛学院就这样子5年，天天入室，周而复始。 啊，第二个我的那个老和尚，老和尚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晚上在佛学院里头晚课的时候，你可以，那我们都跟他报备一下，啊，怎么想亲近老和尚，看看禅堂，去吧，他随时你，歇他门你出去去，但老和尚小和尚能去，年龄大的不行，他也是不接待的，像陵园呐，陵园还有个师兄陵庙啊，那我们大概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加上那四者。你到那些老人对小孩非常慈悲，他就给你讲故事，云南入河呀，他以前的行脚的时候入河呀，就给你讲，他不跟你讲他的，赶到一到了禅堂干什么，那就非常严肃了，非常严肃，他的作风没有话，话非常少，你要像现在我们这些随便都可以参学参学，随便都可以去，办不到。那时候我说，那时候禅学大德都是这样子的，入禅盒子，禅盒子就参禅的道友去问，那只是三言两语，或者问老师一个疾风转语，一问三言两语你就走了。在家居士说山上的护法，第五代是护法，归当家是接待，老和尚不接待，所以特殊人物。我记得三几年呢，简光乃呀、蔡廷锴呀这些个大人物的所谓的到那，老和尚他必须得接待。那时候那些个他接待，一般的他不接待，他就是问法的问教务的，他经常就为那个常住操心，常住住着那么多人，得靠外援的，那个他接待，这是他的特点，他的特点，他的行脚，他跟我们讲的故事呢，怎么样到缅甸，怎么样进西藏，他到过西藏的，在西藏出来，怎么样是到云南修主生寺啊，讲这些故事，他隔着太久了也记不清楚。那老和尚的作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到了青岛占山寺去了，谭旭老师那作风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市政府办的，庙是学占山寺，而后那我没得钱呢，那天学生要生活要读书啊，市政府从教育局拨经费，那拨经费他规定必须得学学四间法，完全是一类佛教，不好报账，不好交代，那学吧，请了两位在家老师，一个董老师，一个于老师，这两个都是齐鲁大学的老教授，一个当过齐鲁大学校长，人家到那儿去养静闭关修行，到那里修行，这样子请来的。那么知道我们董老师他那个信心非常很猛烈，修行很用功的，有一次他在那个他屋里头，他不让学生去，那学生有时候问这个问那个的，年轻人嘛总得多问嘛，他就在里头把他门锁上，他在里头屋里念念佛，念佛他就出来了，就到大殿里头来了，人家跟他说话他就往回跑，往回跑一开门钥匙没拿出来，进不去门了，门在里头锁着的，那别人就问他你怎么出来的呀，他说不知道，就是您的影城回路可以看到，这是他很大一个特点。后来那怎么办呢，让几个学生帮着把门撬开，撬开把门卸下来啊，找木匠把那关，完了把钥匙取出啊，完了还得给他拿上，他就那么一次以后没有了。那个董老师他圆寂时候我不在了，我也离开了，在了。谭老法师就不同，但是不接待女客，男客都可以，如果你比丘尼也好，你在家你知道，你一进他那要找他，那他就出来了，你进去他就一定出来了，这个师得喊这个师了，我们那这个是三波法师，三波法师叫来了啊，三波法师就知道老法师那来了女道友，就坐着，他就问你，你找我做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吧，你问什么，说完了 他给你答复了，这个时候就把你带走了。秦老法师还介绍，还可以，你还可以谈呐、啊，我怎么修行啊，还可以。老和尚跟谭学法师不答。你说的弘一法师，我跟弘一法师说，你老人这个门呐，门随俗而常关，不是里头关就是外头关，大概都是里头关。不但说女众，男众，那时候就是我跟传观法师，后来在菲律宾那个大皇寺里，传我们两个可以到他身边，其他不行。我请他说到去的时候，三个条件不接不送，还有特殊的说我在外头散步的时候，绝千万同学不能到我身边来问话。那么就事先跟谭老法师说好的，跟同学都打招呼了。如果弘一老法师出来，你不要在路上去，不要往他身边走。他不是怕你干啥，谋害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许你去到他，他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他要用功的、念佛的，不要你打闲岔。哪个同学要想找他开示，绝不可以。他只能到你讲堂上来给你讲讲，然后讲随机结魔。一些应酬呢，他说要找他的，就是找我，找传观。我是对外的，传观是对内的。对内的就是我们这些出家人，本佛院的要问什么，有什么问题跟传观说，或者写个条跟老法师请示，他给你写个不答，我不答。那个同学就很高兴了，啊，有那不答两个字，老法师亲自写的。后来他知道了，他连不答都不写。后来临走时候，他主动那些以戒为师，每人一个亲笔写的，不是复印的，所有站着同学的，我给他写个名单，一个人都写以戒为师，剩下他不写。到那个他在57岁吧，他就不动笔了，不大写字了，也不大写了。那特点呢，无论男众女众，一律不接待。他那门就是永远关着的，那就这是他们的规范，就是这样的。那个人所行此，那么呢，弘一法师是弘华严、弘地藏，用着学华严的地藏的回归极乐世界。这是弘华严、弘地藏，弘华严就多写的时候多，300连句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他学那个禁欲的，多数他写的字都是禁欲的，旁欲的少。他看华严经看禁欲的，他的这个身体很要，但是自己的行持呢，一天的那个门总关着，在里头经常的静坐，静坐，这是很特点。那么，谭老法师是开放的，老和尚是开放的，开放的就是应酬都做。那弘一法师跟慈寿法什么应酬都不做，要断绝一些外缘。不应酬，不应酬。那么他们所修行的，大家知道了，老和尚是参禅的了，专门参禅。他也劝人念佛，也劝人在大众开示上啊，你也请他，人这是佛堂，或者这是一个净宗道，他就劝你念佛。那念佛了，他必须让你念佛不离禅定，要禅静双修。那在孤山一到了南华寺，到广东去了之后，老和尚那个进禅堂的时候很少了。那是我到那去，他就90岁了。他到那个到广东去，已经开始就将近100岁了。赶到的那个什么，到云集山、到江西的时候，那年龄更大了啊。生活起居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有个特点。我这几个老师，一个会佛事的没有，一个会靠饮食沐浴的没有，4个老师都没有。哎呀，培养我这么一个也是从来不会靠沐浴饮食。那么 我说哪位法师？他们这些都不会，都不会，这是特点，这在和尚里头是特点。我问过老法师，我们这几个老法师除了唐老法师有时候上上殿，因为他是和尚，徐云老和尚每天是跟着上殿的，早殿他一定到场，晚殿不一定了，晚殿就很多事物了，他不一定来。打残期的时候，开打起期的时候他一定来，起期完了中间或者三个期五个期中间他一定来，期结束了他一定来，三次了，他不是天天都来的。那你问这几个老师入什么功，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没法知道。那老和尚就跟我们嘻嘻哈哈的讲故事，他绝不给你讲讲佛法，讲什么禅意了。那小和尚他就跟你讲故事，让你听故事吧，听他故事你去体会吧。慈老法师呢讲开始很多，我只有他一个1940年的打禅期的开始录，用普贤十大愿王来配合，怎么样用普贤或者十大愿王来念佛。这要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念念，我随时带着你，这是没撕掉的。弘一法师呢什么都不参加，你不能念佛啦什么的啊，打气了他不参加，他都是自修自修。大致上这些个大德们的他的行，他就用他的行动给你示范。那么慈老慈州老法师跟弘老他俩大概是在哪儿住下来就住下来，就是散步也是在他房子跟前散散步而已，其他就绝不走。那老和尚是到处走了，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那这几个老和尚呢，你要从他的日常的行住坐卧你自己去体会，很少语言来教导你，来驯养你。你们有什么对这还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你再提出，我再跟你说啊。就这几个老人大致就这样，你要想详细的，那讲不完了。一个看《影城回忆录》，可以看《虚云老人年谱》，啊，《弘一法师的晚听记》了很多的。他用文字表达，慈州法师没有，慈州法师文字的，因为他是个，他过去是教私塾的老师，尤其是个小孩小教私塾的，他是秀才，满清那时候他是秀才，这几位都不是的。啊，第三个问题要问我解释一下朝圣的心得。与有兴趣的见闻听到啥了看啥，这个太长了，而且是像五台山呢四大名山呢那是超过多次的。丝绸之路我们就去年去过一次，这个很多大家的跟我去共同去朝圣的，我们这里头就有些个人参加过的，朝五台山参加过的特别多。这个流程漫谈嘛，不是在这个时间所能说得完的。带领众等唱诵观音灵感歌，你们知道我自己有时候耐唱观音灵感歌，你让我举头来领着唱我就不会唱了，一到众人面前我就唱不出来了。是害羞吗？不是， 说大家那个大家的众人的德呀，我那一点光放不出去了，因为你比我唱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吗？祈愿我住世，我能做得住吗？我有生死自由，想住世就住世，想走就走。我跟你说，我没这个本事呢，还没修到。你求我住世是你的愿望，我是随我的业报。对，还要是能够常来吗？台湾就好了，弘扬佛法，回返台湾讲经，这个嘛，要是不死可以的，是吧？就算不死，我还活着呢，当然要来了，也得看姻缘。我来也很不容易的，还得办手续，还得托人，还得干什么？来了是只许住两个月，为什么我25号、24号走啊？我25号就到了，满了，以后要开放嘛，或者更方便一点。